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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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这个单元是按章按节的查考圣经。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提摩太后书了。提摩太后书写书的人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写给谁呢？写给提摩太。这个写书的时间是大约在主耶稣降生之后65年到67年之间，这个时间是大约啊，不是一定啊，因为已经无迹可查。不过呢，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时间发生了任何一件事，我们的神都清楚知道，这就很足够了。使徒保罗为什么写完了提摩太前书之后，很快的又写了提摩太后书呢？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是他第二次被捉到罗马的监狱里面去。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曾经有一次在罗马的监狱坐牢，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国家的法律，或者是犯了什么该死的罪，乃是犹太人告他说，他说耶稣已经复活。那么这个消息呢，就扰乱了犹太人的社会。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充满了妒忌，他们曾经妒忌我们的主耶稣，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又妒忌保罗，所以他们也告状，就告到了罗马去。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是一个被俘虏的国家，他们自己没有杀人的这个权柄，行政权都是掌握在罗马的政府里。我们看看这一群的犹太人，我们可以说哈，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因为自己国家的事，尤其是自己信仰方面的问题，干嘛告状要告到一个不相信自己信仰的国家，还是征服了自己的国家的这些霸主的手里呢？当时在的罗马皇帝，他们都已经疯狂到一个地步，认为他们自己也是神，这个状实在是告得太没有尊严了，是愚昧的告状。那么这一次呢，使徒保罗为什么被抓？原因是在罗马的一个皇帝，他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啊，不过他很想把整个的罗马城啊能够重新的来规划建造，但是罗马城太大了，怎么能够让他拆房子重新建造呢？但是他是一个建筑迷，他就是喜欢建筑规划城市，于是他就偷偷的下令，干脆放火烧了罗马城，烧成一片废墟之后，他就可以重新的建造。哪知道呢，百姓的反感是那么的重，几乎要把他的王位都给推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怪到了基督徒的身上，他都是基督徒放的火，他们本来就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因此谁是基督教的头呢？那么他们就想必定是保罗，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嘛，所以他总是在外邦人的中间高举基督的名，因此外邦人就是比较熟悉保罗的名字，因此保罗就当作罪犯呢、这个放火烧成的罪犯，这可是很大的罪，就立刻下在监里。这一次保罗下在监里，可不像他第一次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受到相当的优待，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乃是被放入苦狱之中啊，就是那个黑暗的苦狱之中啊。这个监牢呢，是内监呢，里面的地下室非常的寒冷，有人称那个监牢是地狱。他就被下到那个监牢里面，因此我们看在提摩太后书，他要求提摩太把他留在特罗亚的那件外衣带来，因为太冷了。可是使徒保罗入狱的时间似乎是相当的短，不久之后他很快就为主殉道了。我们从 提摩太后书可以知道使徒保罗自己也有这种预感，所以这本书是保罗在殉道之前写在罗马的监狱中。不过这卷书和他第一次坐牢所写的监狱书信是不同的。他第一次坐牢所写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书，但是这一次却是不一样哦。好，听众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来看使徒保罗在殉道之前他对于他的同工、对于教会所说的话都是最重要的话，因他知道自己殉道的时候近了，许多的推心置腹的话要向提摩太说。在这一卷书提摩太后书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安慰提摩太，也鼓励他，也勉励他，也指导他，并且希望他能够快到罗马和他相见，趁着自己还没有死以前，把许多笔墨所未能进入的话可以当面说清楚。但是提摩太还没有到罗马之前，保罗已经为主殉道了。好，接下来今天我们就先来攻读第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七节。我们攻读完了以后，从第一节和各位一起来思想认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先来攻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一到七节。圣经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们看他的自称相当长哦，他是奉神的旨意，表明他的身份完全是出于神，不是自取的。接着说，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生命的应许这个词加重了神，应许是不能改变的，生命的应许就是不能改变的，在神的应许里不会变， 不仅仅神的应许永远的实在，而且神的生命也不会朽坏。所以保罗在这里用生命的应许。我们看，在这么一个艰难逼迫的环境中，许多人已经退后变节了。那么持定生命的应许乃是为主站稳，站稳到底的一个根基。所以今天我们要持定元首我们的主耶稣，还要持定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应许。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都要持守到底。就像有一位听众朋友，他从偏远的地方写信给我，他告诉我说他们那儿没什么电，只有一台收音机，他只能靠收音机，他们那儿也没有什么电脑啊、电视啊，什么都没有，他就靠一台收音机来收听福音广播。虽然这个收音机啊，大概是质量不太好啊，所以听起来也是相当的杂音很重啊。有很多人呢，也写信告诉我说，因为杂音重，所以他们听听就不听了。那么，但是这个姐妹说，杂音重到她的耳朵都要听聋了，但是她决定继续的听下去。我当然不知道这位姐妹到底是身在何处，在这里我要为她祷告，求我们主耶稣按照她生命的应许，首先要来医治这位姐妹的耳朵，恳求主耶稣医治她。就在这个时候，不只是医治她的耳朵，还要医治她的收音机，让她的收音机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使这个收音机就能够收听得很清楚，他的耳朵里的耳疾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以医治。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持定元首，持定生命的应许，无论环境如何，你要为主站立得稳，神的恩典就要成为我们的后盾，神的祝福就要天天的临到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困难不一定会立刻的除去，但是神的怜悯恩典和他的同在必定会立刻的来到。我相信这位姐妹将来在天上的赏赐，那个冠冕是大的。愿神保守所有爱他的人。接着我们来看，使徒保罗说他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是的，保罗是属于主的，他是受到主耶稣亲自的差遣。虽然有许多好为名为利的人来到教会里，希望能够打倒他，有许多人到今天为止依然这样，看见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心里就不太高兴，他就专好问难，然后心不圣洁。所以这些人所问的这些难事，其实并不是困难的，是他很困难。他会问说，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之后还要受这么多的苦呢？为什么我受洗了，我的爸爸妈妈，我传福音，他们都不信呢？为什么他们的病也不好呢？这么多的为什么，就是没有见证。这么多的为什么，就表示并不了解神，并不认识神，所以才有这么多的抱怨跟为什么。但是使徒保罗现在，我们看到他即将要殉道了，他说，我是属于主的，我做工是受到主的差遣，而且是神亲自赐给他聪明，赐给他智慧，开启他的心眼，让他能够承受，能够解明真理。所以他所解明的是真理的权威，因此圣灵就将他所写的书信拣选来成为神的话，因为都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是有真理的权威。但是使徒保罗他并不因此就引以为骄傲，他乃是要忠心的来执行主所托付他的使命。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是奉神的旨意，而他做的工则是将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传扬给别人。今天传道人的地位也不是出自于自己的才干或者是圣经的知识，乃是出于神旨意的呼召并且差遣。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旨意，严格来讲根本就不配做神的工人。今天有许多神的工人，我们都希望他们都是认识了神的旨意，然后奉神差遣做成神的工。每一位侍奉神的人应当首先要放下自己的心意 而以神的旨意为重，因为只有这样专一的侍奉才能够讨主的喜悦，也不会受到自己或者是别人的好恶或是喜欢不喜欢的影响。奉差遣的人行事说话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神的工人所传的信息也不应当是他自己的，而应当是神所交付给他的。愿神，那位爱我们的神，在每一个教会里，在每一处都选召他的工人起来侍奉他。传道人所需要自我介绍的不是他属世的地位或者是头衔，因为这些属世的头衔并不能够代表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今天我们重不重要，就要看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语介绍的清楚。使徒保罗，他原来的名字是扫罗，后来他改名为保罗，保罗就是小的意思，他自甘为小。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不可以自高自大，乃是要自己卑微来侍奉人。并且神的仆人必须要清楚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份于神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做这个工，乃是神要使我们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生命的应许是我们的信仰最大的特点，凡是真心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支取并且享用这个应许，生命的应许不但因信得生，并且也可以信而得活，这个活是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人，他必须要常常要与神同在，住在神里面，也让主的话住在这个仆人的心里面，然后他才能够出去传讲神的话。接着我们再来认识生命的应许。这个生命的应许是指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叫信的人得着生命的应许。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样的应许是旧约的先知们所曾经预言的，但是他们预言了，心里面盼望，却没有听到这位弥赛亚亲自说叫你得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从圣经好像听见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我要给人得生命，得的是更丰盛。那么使徒保罗就照这个应许而得着生命，并且照着这个应许做了使徒。神仙赐下这个应许，又打发了他的仆人去传扬他的应许。今天你我愿意传扬这个应许吗？这个生命的应许吗？因着有生命的应许是保罗殉道的力量。虽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殉道的时候近了，他仍然凭着这个生命的应许来做使徒，表示他并没有因为快要为主殉道就丧胆就灰心，相反的，他清楚地知道为主舍去生命是为叫他得着那个荣耀的来生，并且是进入那永远荣耀的里面。就像他在罗马书第十章的28节，他说，因为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他。感谢主，这个肉身的生命毁坏不足为惜啊，因为肉身的死亡只不过是将我们引进到另一个更美好的环境中去继续的生活而已。接着我们看第二节，使徒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在前书里保罗称提摩太为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段话也应验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也要将他的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恩惠是神所赐下的，神是恩惠的源头，怜悯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 神的怜悯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临到我们。每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别忘了他就是神爱世人最具体的表现。神的恩惠和怜悯因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成了我们今天的平安，永远的平安，永远的生命。听众朋友，我们要感谢神。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里求问。因为在遭难的日子，他必将我隐藏在遮蔽处，把我藏匿在帐幕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要在帐幕先欢呼的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里求问。因为在遭难的日子，他必将我隐藏在遮蔽处，把我藏匿在帐幕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撒母耳记上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
妻子对埋首于报纸的丈夫说：“
你不要在这边嗯嗯的说了半天，我已经有十分钟没跟你说话了。”
往往我们对于熟悉的事物较易忽略，甚至敷衍了事，因为自以为都知道了，就不再用心去注意或了解。 我的灵修生活是否也有如此光景？对一节熟悉的经文就不再加以留意，以致失去了亮光。
为普世华人祷告。
基督徒也会遭遇苦难，然而部分的基督徒因着苦难开始质疑上帝的爱，甚至认为上帝抛弃了他们。这种对上帝的误解便引发难以承受的忧伤与怨恨。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怜悯那些怀疑你、埋怨你的儿女，赐下一个真实认识你的恩典，使他们能与你对话，理清心中的矛盾与症结，愿意再一次降服在你面前，火热地爱你、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我们做完了祷告，但愿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热爱基督耶稣的听众朋友们都不会有这些问题。当然，当苦难一直的没有走，而且情况加深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叫苦连天，这一点我们的主是知道的。但千万不要因此灰心，或者是抱怨，或是口出狂言，那就不好了。仰望主的人永不羞愧。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天天住我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